三，乡村结社的组织形式。尽管唐代的民间社亦是民众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但是有着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根据目前发现的相关敦煌文书来看，唐代的民间结社不仅有各自的社条，而且有明确的管理者。社条一般规定了社的宗旨、职能以及活动方式，社人的权利与义务和相关规章制度等，涉及成员入社与退社、社的管理、活动组织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敦煌文书中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社议组织对民众的入社和退社有着严格的规定。成员在入社前需要提出申请，集写投社状，并获得社众及管理者的认可，还需在入社礼之后昭示社人，才能完成入社。入社之后不能随便退社，否则就要遭到处罚，甚至有的社还规定成员死亡后由子女继承社员身份，直至绝户。部分后入社者还需要缴纳一定的物资。根据敦煌社议文书所载内容来看，经济互助是乡村私社成员申请入社的主要目的。也有部分人想通过入社结交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依靠和保障。这也是常在社条中见社员声称自己生居末代，常职贫门的原因。由于乡村结社的主要目的是经济互助与生活帮扶，这些私社成立以后，若遇到社里有事，会通过义聚的方式进行财产的累积。各成员需要依据社条规定的数量向社缴纳物资，也存在部分成员难以达到社条规定而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缴纳物资的情况。这些缴纳来的物资除了用作处理问题事件以外，其他多余资产则被作为公共物资进入仓库，以备不时之需。春秋季乏粮缺种之时，为社员借贷粮食就是这类私社仓库义聚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据敦煌文书 P3959 社司副社人素黄麻麦粒记载，兵马使马定奴复粟两硕，秋三硕，复黄麻四斗五升，秋六斗七升半。张柱子复粟两硕，秋三硕，复黄麻四斗五升，秋六斗七升半，复麦三硕，秋四硕五斗。马定德复粟两硕，秋三硕，复黄麻四斗五升，秋六斗七升半，复麦三硕，秋四硕五斗。张金光奴变麦五硕，至秋七硕五斗，还唐压牙。兵马使马定奴变麦七硕，至秋十硕五斗。又麦四担五斗，又麦两担，其麦还唐压牙，口成人马富庆。散物日破麦一担五斗一升，破粟两硕五斗，破麻一斗，又破麦一硕五斗。散物后三官吩咐团家粟八硕，又付黄麻一硕五斗。这件借贷文书中就明确记载了社中成员向社仓借贷粮食的事情，并涉及偿还时间、偿还数量以及见证人等内容。尽管借贷人要支付高达 50% 的借贷利率，但是这位借贷人提供了应急的途径，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社条还规定了部分活动的组织形式。如据部分丧葬社的规定，操办丧事时需要主家事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财物，并且操办酒席，社中成员义聚财物，出车舆和人力协助操办。三官是乡村社议的管理者，包括社长、社官和录事。三官一般由社人推选，但所推选之人通常为社中年长具有威望者，以及官吏或者僧侣。如据敦煌文书 P3989 景福三年的立社契约，众请社长翟文庆文，众请社官梁海润，请录事樊彦宗。 S6537V3-5 中的社条规定，老者请为社长， 须至不虑之徒，次者充为社官，但事事当其理，更减无胆厚德，志有先成，切齿严宁，请为录事。可见社长是最高管理者，社官是社长的辅佐，有时对社内事务具有决策权，录事负责社内事务的具体执行。社中的临时事件通常由录事以转帖的形式通知社中成员。三官选举出来以后，社内的所有事情均由三官处理，社员要服从三官管理，严格遵守社约，否则就要遭到处罚。如敦煌文书 P4003 壬午年12月18日渠社转帖载：一、渠社转帖；二、又原隐阿朵兄身故，何有吊酒遗瓮；三、人各宿一斗，幸请诸公等帖至献金月；四、19日卯时，病身急速，凡路士门前拦；五、若门取旗，捉二人后道，罚酒一角，全部来；六、者罚酒半瓮，其帖立地相吩咐，不得停；七、至者；八、壬午年12月18日路士帖；九、翟水官、宋都头、贾在昌、贾粉堆、高；十、元佑、安保子、安保谦、安万生、樊柱通、张；十一、严子、尹善友、尹郭三、宋清辉、尹昌子、张；十二、六归、张元宗、张富德、马青儿、石宝柱。这件区社转帖中，因社员尹阿铎兄弟去世，明确要求社内成员在一定期限内缴纳物资置办丧事，未到者就要遭受处罚，可见社规对于成员的约束作用。综上可以发现，尽管隋唐五代时期的私社屡遭朝廷禁止，但其不仅仍然大量出现于乡村地区，而且民间私社的种类和形式在唐代越发多样。究其原因，这种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或宗教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团体的形成，是顺应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唐末五代，乡村结社更成为民众以互助形式维持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可以肯定，作为民间组织团体，乡村私社以完整的组织形式及管理方式，在村落社会发挥着调节作用，成为国家基层管理力量的重要补充。